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星期六六点半再次聚在他的跟前啊！我是头一次晚上六点半就开，我们以前我们有特别聚会，我们也是为了礼拜天能够弟兄姊妹早一点起来啊，不要迟到啊，希望明天没有人迟到啊。我们礼拜六的聚会呢，我们从七点半改到七点，你们这里更进一步改到六点半，实在是非常好。我这一次来的主题是讲到属天的护照。昨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开始就讲到属天的护照。今天是按他旨意和恩典的护照。我想我们这一次交通是以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做开始，然后呢明天呢我们会交通到第六节跟第十四节。我们先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说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当然也包括姊妹。我这么多年来在我跟随主的日子里面呢，其实我以前都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跟着年长的在后面所以我也年轻过那我自己就是觉得我们这一时代这个代的人是很蒙恩的，因为主放在我们眼前，不论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北美，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年长的弟兄在前面带着我们，而且我们可以第一手的听过他们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也见到他们服事的榜样。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在旧金山一直是跟王国显老弟兄在一起聚会48年。那当然后来从1986年开始，那跟年纪更长的江守道老弟兄也跟着他参加很多，虽然没有跟他在一起住过就是常在一个地方，但是我算了一下，我可能参加他的特别聚会或者他在我们当中带领特别聚会超过100次。那我就看到这些老弟兄们，当然后来你们这里比较熟悉的西征陈西征弟兄还有吴和西老弟兄，他们都是到了最后，虽然身体软弱，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服侍，他们一直还在那里紧紧的跟从主，实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自己来想，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点我能够领会的，就是他们一直都活在这个属天的护照底下，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跟从主。刚才王弟兄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是2003年在焦元莲老牧师的安息聚会里面诗班长里唱，那个时候只有第一节， 这首诗歌是骄傲在病中，有人说他有时候在梦中，也可能在清醒里面，好像主把这些话给了他，他醒过来以后就写了这首诗歌。这里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那个时候神忠心的仆人焦元廉牧师已经服侍主超过60年，但是你看他是那个时候是肺癌的晚期，他儿子是医生都没有发现，查了很久都没有发现，最后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他那个时候在病中想的是什么呢？哦，主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现在病了，你赶快医治我吧。或者有的人甚至有一些埋怨，为什么这个癌症会临到我呢？但是你看到我们中国人说呢，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他在梦中说什么？主啊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还是愿意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叫你欢喜。所以你看到在病中极大的痛苦里面，他还是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他一直活在属天的呼召的底下，到最末了还是说要满足你的心，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欢然见你。我们离开王国显弟兄，其实我里面这首诗歌一直在里面转，他回去他就补上了第二节跟第三节。我本来是觉得这首诗歌讲这个是很容易，但是我怕你们不会唱，结果到这边一问，说冯牧师带你们唱过很多次，哎呀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就请王弟兄来带我们唱啊。那如果有机会我们最后再来唱。属天的呼召，弟兄姊妹，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是一封劝勉的书信，而且那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之前，希伯来的作者写了这一封希伯来书，来劝勉当时希伯来背景的神的儿女们，因为他知道前面主知道前面有很多的难处，要预备他们的心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22节那里，好像末了的时候，他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在这些年日，我有机会到各处来看望神的儿女们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你们没有听过的道，因为在过去这200年啊，弟兄们已经把圣经很多的真理都释放得很清楚，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些劝勉的话啊，不是一些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话啊。如果你每一次你要都听到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的话，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失望，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人就喜欢讲这些比较古怪的道啊，没有人讲过的。但是我自己给我的负担，我说我讲的其实都是这些年长的弟兄们所交通过的，就是我在这里就是给弟兄姊妹一些激励啊，或者是一些的提醒，免得我们后退。 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天朝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每一次讲到呼召我们都不能够忘记亚伯拉罕，对不对？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希伯来书11章第八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干什么呢？我很多时候就讲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工。的确神在地上有他的见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还在学习服侍。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传世间服侍的时候呢，你知道最了解你的可能就是你旁边的那一位，我的姊妹就提醒我，因为她知道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说你要记住，你在神家里面，你永远是一个学徒。感谢主，在这些年里面，主一直给我有学习的机会。后来我们在基督学房里面也教了很多的学生，这些人都叫我们做老师前老师后，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师父只有一位。其实我们都是彼此在这里学习的，在教会里面我因为在需要服侍的时候，我34岁就做过长老，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是又不长又不老，但是王国显弟兄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这种教导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虽然我们很不愿意，他说你们是相对的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absolute standard，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勉强来接受，虽然在教会里面好像是做一些负责带领，但是你知道我们都是战战兢兢兢，我们都是在学习来服侍，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召的里面要出去。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真正蒙神呼召，在圣经里面记载最早的那一段呢，是不是在创世纪12章那个记载，而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2到3节啊，这个是四提反当时做的去见证。那个时候四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蒙召过河的人从大河的那边最后到神应许给他的百姓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一个蒙召的人。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读圣经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七章这里讲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字是什么呢？ 说当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什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是我们蒙召跟从主走信心的道路的一个开始。我们可能说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成为信心之父，但是我们直到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就算我们信主那一刻你说我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异象啊，不像说荣耀的神向我显现了、啊、弟兄姊妹，或多或少你不是因着人的话而信主，或者神借着一些人，或者借着一些事，或者借着一个福音聚会，或者一个福音单章，或者一首诗歌，但是这些叫你能够信主，能够你信心开始有一点点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是根据那些话碰到你，不是黑纸白字的话，是圣灵的工作。一首诗歌感动你，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唱的诗歌非常有感性啊，能够 touch， 能够摸到我们，但是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多少时候我们每个人在跟随主信心的开始的路，都是或多或少荣耀的神向你显现，你就开始走信心的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其实我们实在很多基督徒我们是善忘的，我们忘记神如何的恩待我们，我们忘记神如何的从黑暗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没有盼望的啊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从我们这些败坏情欲的生活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是因着荣耀的神向你显现呼召你，叫你来跟从他。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我们每个人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受过感动，你有没有一个反应？你有没有一个动作？如果真是神呼召你，说神爱你，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你肯举手，你肯打开你的心，这不单单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这是一个主碰到你，神的灵碰到你，你就开始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就亚伯拉罕说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所以是带着行动的顺服，他就离开本地本族和父父家。所以弟兄姊妹，呼召不只是一个声音，而是带着一个权柄，带着一个能力，带着一个指导，带着一个催促，它是有内容的，是叫我们离开然后进入。所以今天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讲到呼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为一个说你们是蒙召的人，就我们这样啊，我是蒙召去读神学的，我们是蒙召放下职业全世界来服侍主的，那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是蒙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刚才你看我们就给读说同蒙天召，一同蒙召。我今天要看的第二处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大题里面所讲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啊，这个已经打出来了。王立兄带着我们大声来读。这里说神救了我们，就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神救了我们，范本就告诉就以圣召来召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留心去读啊，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些传统给我们的误解啊！你们这些服侍的是蒙召的，我们是凭信徒，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甚至很多时候是一直传统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毒素，叫我们不成长啊！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很不容易，为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人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仇敌很不喜欢。但是感谢主，圣灵的工作叫我们冲出去，我们愿意相信耶稣说救主，那他还是不会放过你的，还是在后面，广东话就是搞搞战呢，就在后面来做这些小动作啊，然后给你一些的观念上的误解。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信徒啊，我们是来做礼拜的，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的啊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慢慢给我，然后一讲到呼召，哦，就是你们这些人。但是圣经里面，如果你好好读的话，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神呼召我们。他救了你，就怎么样？就以圣召来召你们。那还有人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圣经还没有读过多少，我生活也是马马虎虎啊。这个我就慢慢的来再谈这个事情。那主的话怎么说呢？说神救你们，把时间的问题先告诉我们，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你不要等你做得更好，好像诗歌说照我本相无善足存啊 ，just as I am， 不是你信主的时候不是按你的行为，你蒙召的时候也不是按你的行为，神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有好行为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活在天召的底下，你好不了，你行为好不了。你不要以为你凭着自己可以把的脾气改好，把你的习惯改好，把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搞得更加的清洁啊纯净。你不要想。所以主的话知道说，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什么？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已经给你们了。但是到现在，我们主基督显现的时候才表明出来。就是什么？你读到神的话吗？所以神的呼召是普遍性的，不是只是给某某人， 也不是按着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的呼召就临到你，而且这个是他的旨意。但是感谢主，你说哎呀，神有旨意，那我跟不上怎么办呢？下面还有一个句，按照他的旨意还有什么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不问你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我现在服侍主，全时间服侍主三十几年，我告诉你，每一次的服侍，我在主面前很清楚的知道，不是我能，就是靠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不配的，神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属灵要生命要有成长，我们要有一点服侍，我们能够叫别人在我们身上碰到主，或者我们传福音别人能够相信，或者我们给人一点的鼓励安慰，别人真是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努力吗？当然我们需要忠心殷勤在神的家里面，但是最后能够结果子是靠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多年以来，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他骄傲，他说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就看到这个人神已经不能用了。所以主的话是那样清楚明亮的，就是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是在万古之先，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就很清楚，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了。所以你看到神所做的啊，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神做的。而且你看到，所以圣召来召我们啊，而且呼召我们被称我们为什么？同蒙天召的什么圣洁弟兄姊妹啊。我们中文读圣洁这两个字啊，就觉得哦，我们就是神圣才对，不是只是干净，不是只是不犯罪。你看到圣洁是 holy， 是神圣，是不普通，不俗。就圣洁这个神圣的现在是俗。今天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没有答应神的呼召，我就是自己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算了吧，反正我也信了主啊，将来上天堂我也拿到签证了，那就无所谓了，反正我也坚决的我也不去犯罪，也不去拜偶像，那不就挺好的了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活在这个神的圣召底下，你也不是自由的人。因为如果你不是活在圣召的底下呢，你就是活在一个俗召的底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你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可能看看你的手机。叮一声一个呼召来了，叮一声你的朋友圈里面啊， 我昨天吃了最好吃的披萨，那是一些美食啊，那些旅游啊，啊，当然这些还是算还是规规矩矩的啊。你还有各种的广告，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叮一声，健康食品，啊，这个叮一声，我们怎么样做什么运动啊？这些都还都是好的，啊，当然。我们以前这些世界的呼召啊，你要到downtown才有，你们这里比较好，到处都是一片田园，这个没有那么多俗的东西啊，不像你到 Manhattan 到处都是这些广告来呼召你啊。但是今天呢，很多五光十色的物质主义，一些各样的东西，其实世界在你不用出家门，在你这个最这个乡土味道浓的 Missouri 或者是 Kansas 啊，它一样能够进到你的房间来苏招，来招你，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甚至更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传统理想，其实这些都是魂里面的呼召啊。年轻人就搞这个，我是不会玩这个电子游戏。我认识很多人，50岁的弟兄们呢，还是在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啊，啊，说是很精彩啊，啊，这个但是你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奢侈生活、美食、旅游、成功、发财、老人保健、弄孙之乐，各种各样。当然你就不要提那些色情各样的世界的呼召。如果你没有活在天召的底下，没有让神的话来吸引你、呼召你，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自由。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我告诉你，没有别的路走。可能啊，我是这样讲，没有信主的人呢，魔鬼撒旦呢，有时候还不那么去搞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他口中的食物，跑不到哪去。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哦，你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你如果没有跟随主，因为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有羔羊的印记，是属于主的，他败坏了一个基督徒，对他来讲这个是有功的，那小鬼是有功的，因为他一直在，他虽然已经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伤了蛇的头，魔鬼已经应该失败，但是他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服气，还是垂死的挣扎，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主力战已经打完了，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但是巷战今天还在你我的里面，还在教会里面，在那里搞鬼。当然这鬼他不搞鬼，他怎么叫鬼呢？一直在那里用各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姊妹，他救了你们，就以圣召来召，不是按照你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你就看到我们一生 做一件事，就是活在呼召的底下来跟从他。一开始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彼得跟安德烈来到主的跟前。但是你看到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最末了，彼得在那里说：“哎呀，那个家伙以后是怎么样？”指着约翰说的啊啊！那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还是来跟从我，你跟从我吧。一开始是跟从主，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他经过多少的失败，否认主名，主从死里复活，然后告诉他你年长的时候人要带你去你不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他说那约翰怎么样，主说这个不关你事。最后说的时候你还什么，你跟从我吧。所以从开始到末了，主的呼召在他门徒身上是跟从，跟从主。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从上面来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是一直要活在这个召的底下。如果我们对于呼召，对于神的呼召，对于主的话，对于跟从主，对于神，荣耀的神有没有碰过你这件事情，我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经历啊，主为什么给我们这些经历，是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叫我们能更多的经历他。所以在圣经里面不单单讲到天召，不光光讲到圣召，而且还要讲到从上面来的呼召，是个超越性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的标准，我们把它降得太低，以为我们只是信了耶稣啊，不用下地狱上天堂啊，我们就满意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用不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贱买了主的救恩。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因为主的救恩你得到，但你只得到一开始救恩的开始。因为神的救恩不光光是救你脱离地狱，脱离死亡，叫你得到永远的生命。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里面去。腓立比书啊，三章八节，保罗当时他的一些的话啊。这里对，所以比如三章八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这基督。弟兄姊妹， 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有过三层天的经历很久，神已经用过他写了很多卷的书信，就比如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罗马书，但是他这里他还是说他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下面也曾说使我认识基督，难道他还不认识基督吗？弟兄姊妹，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小字中文说所要我得着的，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什么招我来得的奖赏。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天招，是圣招，而且从上面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今天我是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或者对属灵的要求太低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上天堂拿了这个签证我们就满足了，但是你知道主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大，他在我们身上那个要给我们的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人说呢，基督徒呢是一些在地上贫穷的富人，你是其实你是很富有的，但是你现在过得很穷的日子。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就愿意把他的丰富，把他更多的自己，喜乐平安，虽然环境甚至在病痛里面，你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那个生命的丰富啊。我在美国54年啊，我只知道一位真正的美国人。你说你不是工作有很多的单位，我说真正的美国人什么人？印第安人。这个美国人，你印度人信主的并不容易，他是怎么去信主的呢？就是有一个老弟兄，他父亲是中国的 missionary 医生，他在美国也是医生，也是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但他没有小孩，所以他就 adopt 了两个印第安人。那这个印第安人信主是不容易的，这个孩子。他这个印第安人，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印第安人，他怎么信主的呢？就是他的父亲带他去见他在聚会里面的一个一起负责的弟兄。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在医院里面得了癌症，说是非常痛的那种癌症，去看望他。他在这个弟兄身上，在这种极大的痛苦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而信了主。那这个弟兄其实就是后来之所以有这个哈维西德的 conference， 他是一开始出这个主意的人，在 Central Jersey 一个故弟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极大的病痛里面，神的荣耀从你身上显现出来，叫人信主。 叫这个很难信主的印第安人信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奖赏，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经历。今天我们叫一个人信耶稣，你知道是多么难吗？但是很多时候，当你真是在追求，当你真是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来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天发现，哎呀，我讲一句话他信主吗？我都不信他会信，结果他信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人说哎呀，我是无心的，这怎么样，我明明叫他信主他没有信，我是无心讲两句福音他就信了，我没有 expect 他信，结果他信了。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在生复活生命，你跟从主，圣灵带领，叫你的生命里面的丰富，叫你碰一点荣耀的神，向你显现一点，叫你的信心得着一点的帮助。在这里有一句话啊，他说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中文的小词说，所要我得着的。弟兄姊妹，今天所要我得着，或者神所要得着我的，我们有没有让他完全得着我们？或者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得着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一直活在这个天朝的底下，你就是那样一个追求。你知道追求，你说要付代价啊，是苦，是我觉得这个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算头脑很会精打细算，值不值？值得，会不会赔本？弟兄姊妹，你在地上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不管赚多少钱都是亏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听这些年长的这个王永信，我不知道你们，就是 CCM 的那个时候，这个老牧师，就是在这里讲，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为了赚钱赚钱赚钱，最后都留给撒旦了。我说吓我一跳，就不要赚那么多钱给撒旦，因为你们都被提了，你们的钱都留给地上的王了。但这些传福音的灵的人很强啊。他说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在读大学，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唯有一样事情别人不能做，只有你们去能够做，就是传福音。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今天有神的呼召叫我们来跟从，当然是为了他的国，但是更是为了我们能够得着他要我们所得着的，或者他所以得着我们的。保罗就是说，叫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那个奖赏我可以说就是主自己，就是今天你看到主在你里面丰富满意圣灵的工作啊，在你身上结出果子。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还不相信他会信，结果他信了，你里面喜不喜乐？是有一种满足的喜乐，那种归荣耀给神的喜乐，对不对？当你去探望，当你去安慰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最后就起来了，他 他第二天做见证，是因为你一点点的爱心，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生命里面的那种满足的喜乐。今天神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怎么得着他？神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新加坡一个特会里面，我记得那一次特会呢，那个主题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康登弟兄啊，他讲的呢是道路，如果没有记错，他说我们跟随主的路是走窄路。我说这个对，但是他说你到了最后呢，这条路会越走越宽。我说这个有点不太对，怎么会走宽路呢？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当我们真正跟随主，我们放下很多东西，这条路窄到一个地步只能够主耶稣那么宽能够过去。当你真正的让主做主的时候，当你真正放下你自己的时候，你走过这条所谓的窄路，你过去你就会越走越宽。为什么？因为你所要的一切是什么？就是主自己。当基督成为你的一切，你里面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哎呀，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哭着脸来服侍主，来跟从主？你还是觉得有满足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喜乐？因为基督其实在我们的身上的呼召是叫我们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一切。他不是只是叫我们只是得着救恩能够上天堂的签证，他要我们得着整个的基督，丰满的基督。怎么样得着？是叫我们要他成为我们的一切。也就是说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以内。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你所要的都在他里面。就是呗，做基督徒不是整天拉长脸，十字架的道要牺牲，可怜自己。今天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很可怜，别人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哎呀，主日，哎呀，你们这个去打 football 很厉害，我要来做礼拜，你们这是很厉害啊，就把我们 49ers 都打赢了去年。啊，就很可怜。但是当你真是活在属天的护照底下，让基督成为你的一切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所要的都在基督里。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使我得着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是这样，要为了主的缘故，我在那里愿意放下一切啊。正你说我只有一件事，弟兄姊妹，就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几次有讲到一件事的啊？大卫有讲到，有讲到一件事是吧？主耶稣说玛利亚不可少的就有一件事啊。还有这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但是就缺了这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 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就是这位我们的主丰满的基督。所以这一个高的呼召啊，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只是一个啊我们的一个名词啊 calling， 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生活，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我很多年前在台湾的一个侍奉特会里面，那一次的主题是圣召、天职还有属灵的征战，是江弟兄讲的天职。什么叫做天职？他说当圣召是陈希忠弟兄讲，属灵征战是韩培德弟兄讲啊。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福气的人，能够在这些聚会里面，其实这些的 tape 现在都在网上，你们都可以听的啊，你们不要只羡慕我听过。江弟兄那会讲到我们这群蒙召的人，我们有 heavenly calling，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 heavenly 的 vocation， 我们的天职。什么叫做天职呢？他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对不对？那个是我们的副业，是 avocation。 我们真正的 vocation 是什么？是侍奉神。说你可以有一个兼职，是做大学老师、做工程师、做家庭主妇、做妈妈、做生意、做老板，但这只不是你的副业，你都有一个天职，就是神呼召你出来为主而活啊。所以在这些年日里面，地上的人好像把他的工作跟他的属灵的身份分开啊。地上的人啊，甚至做总统的，现在啊，都是不管你的生命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大家都那个经济好就 OK 了，或者是用中国的话，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是地上的人的哲学，但是来到属灵的跟前，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活在天召的底下的人，而且我们做一个服侍他的人。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天召啊，这里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在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他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有一本书叫做《至圣所》，他里面说天召不但是指着由天而来的一个呼召，说他还有更深的意义啊，说天不单单是一个地方，说也是一种的景况，一种生存的方式，一种有神的同在的一个生命与生活。是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呼召的底下，说是我同盟天召的人呢，是得了属天的能力，也能叫他活出属天的生活啊。所以呢，好像天国借着一些蒙召的人在地上显出来一样啊。如果你能够盼望得着天召的福分和能力，我们刚才读过的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思想什么？那为做你们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今天我们活在天召的底下， 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要思想耶稣。我们的注意力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在我自己的身上。今天为什么年轻人那么难跟从主？因为在我记得这个康登弟兄以前就带着吉他唱诗歌，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只有一个音，就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都是咪，都是我，全世界都为了我。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年轻人是咪咪咪咪咪啊，你们这些大人，我们这些老人呢、啊，最后如果你没有思想耶稣，你整天想的都是咪咪咪咪咪，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的感觉。年轻人最厉害，说 You hurt my feeling， 这是最大的罪名，你伤了我的感觉啊！弟兄姊妹，神是以圣召来召我们。当你真正活在天召的底下，让你真正有一个心来追求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出信的人，一个姊妹，那个时候是在 pandemic， 就是疫情当中，疫情的时候呢，我姊妹就是得了带状疱疹，但是她没有发出来，所以发出来的时候已经 miss 这个 window， 所以痛得不得了，就是那个痛啊。所以后来我们当中的聚会的50岁以上个个都排队去打这个新狗是疫苗，看到他都怕了，所以你们也如果没有打的要 consider。 但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个姊妹呢，她带着三个女儿在我们这里刚刚信主清楚蒙恩，她丈夫在巴西做生意，这个时候回来说第二天就要走了，说她愿意听福音。所以在我姊妹最痛的时候，晚上最痛的时候，在电话上跟她传了2个小时的福音，她清楚信主。她回到巴西以后，就是在网上，因为时间正好，没有停止跟我们聚会。这么一个这样的出信的人，但是他是非常的信主，信得很认真，就是这样活在天召的底下。他后来发现我整个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他是做餐馆的，你做餐馆很难做的。他说我天天求主带领我如何处理餐馆的事情，如何对人，对他的员工都是巴西人，很难搞的啊。巴西人比较懒惰啊，原谅我这样讲啊。你看到后来他们一家5口三个女儿信主信得非常好，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底下，但是你认真的跟随主，一直活在天召的底下，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他现在一有机会每年回来几次，你看到那个本来这个两夫妇要差不多要离婚了啊，吵到因为脾气也不好，感谢主，整个的家庭改变，这个三个女儿清楚蒙恩得救，就是一个很 serious 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可能是他们环境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主借着一些艰难的环境把我们逼到主的跟前，叫我们只有依靠他，跟从他，其实就是活在天召圣召从上面来的呼召底下，来让基督做我们的一切，跟从他。其实很简单。今天我很多时候就觉得基督徒整天上说我们祷主啊主啊，我们祷告很属灵，这是你 仔细的来分析一下你自己，你不要分析别人啊。其实你在那里是一直说我啊我啊，求主怎么来满足你，活在招的底下。我们明天我要讲，如果你能真正的活在招的底下，你就是神的家，神在这里得安息。你真正活在招的底下，你就是与基督一同得分。今天我们在地上，你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受过委屈，但是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你，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如果你的眼睛只看世界的环境，在我们当中有一对很爱主的一个双胞胎的姐妹，读书都非常好。你知道越是进到 Ivy League， 现在姐姐在 Brown 念 Medical School， 妹妹去了哈佛 Medical School。在这种 Ivy League 的学校里面，你知道他们一开始去，这些同学啊，那种无神论啊，那种对他们的信仰的这个藐视啊，而且他们对于这些就是反对基督的，他们这些在这些一起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那种的压力啊，好像回来都哭啊。那他的妈妈就跟我姊妹很熟，那我姊妹就给他那是这种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告诉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稀奇。我姊妹给他们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十六节说，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主，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把另外的圣经给他，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当这些话给了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跟从主，他们可以不像这些 peer pressure 世界给他们这些压力。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活在天照的底下。今天我们看到那年轻人的路不容易走，因为世界同学给他各种的挑战。但是主说，你不要管他们，你不要管约翰怎么样，你还是来跟从我。当你真是活在这个招的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荣耀的神向你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所得着的是那位丰富的基督，是那个主从上面来招你得的奖赏，就是主自己。所以多少时候当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追求，有的时候灰心，有的时候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从我们的身上，从环境的身上去思念，为你们为使者，为你们完成整个的救恩，而且今天在高天上还为你们祷告的大祭司的身上，当你这样来思想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荣耀、满足、喜乐的生命。所以我想 我们最后还是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这首诗歌我们好好的来唱一遍，因为这首诗歌啊，是你直接跟主讲的。你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向你心中的话细语。我们再次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欢然见你。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是有一个那样求主欢喜、讨主喜悦的心。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活在这个献前身作为活祭，你不要以为我十年前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我记得江守道老弟兄在我们美国西岸讲过24篇属灵的操练。这24篇是在好多次在我们当中讲，一部分是在洛杉矶讲，一部分是在温哥华讲，啊，这24篇属灵操练其实在我们那个很多的线上你都可以找得到。它第一篇是什么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什么呢？他说，属灵的操练或者属灵生命的成长，罗马书12章第1、第2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那个门。说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献给主，让主做主，你还没有入门。对于属灵的事情，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属灵的操练。他又说过一句，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单单是那个门，也是那条路。你今天是不是走在这条路上？你说我十年前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但今天呢？哦，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啊。So what？ 你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你之所以那么多难处你跟不上，或者太多的事情搅扰你，叫你灰心失望，因为你还是咪咪咪咪咪。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口里说主啊主啊主啊，你真是让耶稣做主吗？你还是自以为是，自己做我的主。所以这首诗歌就把我们好好的带到主的跟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把3节再来唱一遍，好吧？弟兄姊妹坐了很久啊，站起来吧。
见你，主啊，主啊，
赞美你，主啊，你在听我们对你的细语。主啊，我们众人每个人都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不再为满足自己活，我们愿意满足你的心。让我们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我们能够欢然见你。愿意晚上你得着我们众人向你的奉献，你得着我们众人的心，叫我们今天你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得着我们，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祝福这些话，祝福在这里的见证，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